惑地在内心自问，圣人是真正处在出神状态中，还是只为了避免接待一个阶层比他低的插翅啊君王而假装出神？善良的灵魂一旦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心中就会感到懊悔不已。圣威士瓦纳特查夸瓦尔提塔库尔和圣基瓦狗斯瓦米不相信君王的所作所为是由他过去的罪行导致的，这是至尊主为了召君王回归家园，回到他身边而做的安排。按照圣威士瓦纳特查夸瓦尔提的说法，整个事件是由至尊主一手策划的，凭至尊主的意愿，当时就有了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至尊主的计划是，君王会因为他犯的所谓的罪行而被 Brahmana 没有阅历并受到喀利年代影响污染的少年儿子所诅咒，从而促使君王永远地离开他的家和王国。君王与圣苏克德瓦狗斯瓦米的接触，将使得被视为是至尊主的书籍化身的圣典国家瓦坛呈现出来。至尊主的这个书籍化身中记载了那么多至尊主超然娱乐活动的美好信息，其中包括他与布拉贾布米地区那些灵性的少女们所从事的娱乐活动。至尊主的这一特殊的娱乐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毫无疑问，任何人只要以正确的方式聆听有关至尊主的这一特殊的娱乐活动，都会不再受尘世性欲的打扰，从而走上为至尊主做奉爱服务的崇高之途。让纯粹的奉献者遇到尘世挫折，是为了使奉献者提升到更高的超然状态。至尊主安排尔朱那等潘德瓦五兄弟被他们的堂兄弟阴谋策划置于危难中，编导了库鲁柴特战争的这场序幕，以便向世人呈现他的声音化身博加凡戈。同样，至尊主安排把帕尔克西特王置于尴尬的困境中，以此制造了呈现圣典博加瓦坛这一书籍化身的机会。君王因饥饿和口渴而感到痛苦，并受到打扰，只不过是表演而已，因为他非常能忍受，即使在他母亲的子宫中就已经是如此。那时阿什瓦塔玛发射的布拉马斯特武器所具有的灼热并没有打扰他，所以君王因为饥饿和口渴而感受到极度的痛苦，这种情况在他来说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像帕尔克西德王这样的奉献者有足够的力量忍受这类痛苦，凭借至尊主的恩典，他们从不受打扰，所以现在的这种处境其实是由至尊主策划制造的。Om Agyana Timirandasya Gyananjala Salakaya Chakshumitanyena Tasmai Shri Gurave Namaha Shri Chaitanya Manobistam Stapitam Yena Bhutale Svanyam Rupakadamayam Dadati Svapadantikam。我出生在最黑暗的愚昧状态中，是我的灵性导师用知识的火炬照亮了我眼前的一切，我向他致以虔敬的顶礼。为满足主柴坦雅的教导愿望，在这个物质世界中传教的圣朱帕狗斯瓦米帕布帕德何时让我托庇在他的莲花足下呀？斋是贵师的斋单的，那么我们是把它贵师贵师来叫的是那地方贵师贵师，那么我们是把它贵师贵师来叫的是那地方贵师贵师，那么我们是把它贵师贵师来叫的是那地方贵师贵师，那么我们是把它贵师贵师来叫的是那地方贵师贵师，那么我们是把它贵师贵师来叫的是那地方贵师贵师，那么我们是把它贵师贵师来叫的是那地方贵师贵师，那么我们是把它贵师贵师来叫的是那地方贵师贵师，Shri Advaita Gadadhara, Shri Vasa, Gaura Bhaktavind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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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Hare, Hare Rama, Hare 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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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Hare。 在回程途中，他开始思考，内心争斗着， 到底圣人是真正控制住感官在闭眼冥想，还是为了避免迎接一个阶层比他低的差垂呀，而假装处于出神状态？这一节诗就是在讲帕瑞克西特王，他把那个死蛇用弓挑起来，用弓箭挑起来以后，挂在这个圣人的脖子上，以后他做完这件事情，在回家的路头上就开始有这种心里难过的感觉，就开始反省。那么正像帕帕德在要旨当中第一段所讲的这个样子，真正的这个奉献者，心地善良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当他遇到一个情况，无论是他自己出于内心的冲动做下的事情，还是纯粹的奉献者，一般都是由至尊主的安排最后让他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在做完这些事情以后，他首先他就会有一种谴责自己的感觉，他就会反省他的活动到底自己是不是误解了别人，然后错怪了别人，然后做出了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帕尔克西德王的这个例子里头，他实际上他是纯粹的奉献者啊，他就像帕帕的在要旨当中解释的，他甚至当那个阿什巴塔玛的那个发射的那个 Brahmastra 那个武器朝向他去的时候，那么强大的一个力量，他当时都没有受打扰，而且呢就是 Krishna 在保护他。所以说像一点点，特别是实际上不要说这个帕尔克西德王，很多很多的查出来，他真正的查出来，他是有这种东西，有能够忍受痛苦的这种精神和那种能力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有关查出来的故事，你可以看到就是当这个伤口流血，甚至剑都已经插在他的身体里头，他可以继续的勇往直前在那打仗，更不要说这种小小的什么口渴了饥饿的感觉了，完全他都可以忍受的，不在话下，属于那不在话下，就根本都不用谈的，不足挂齿的这种小小的这种东西，他不受打扰的。所以说像帕尔克西德王，他不可能实际上因为这样一个口渴什么饥饿的感觉，然后就是去受不了了，就要去打扰一个圣人。所以说整个的事情我们看可以看到是 Krishna 安排的，安排着最后就是让这个帕尔克西德王能够做出这样一个表面上看来非常冒犯就是阶层比他高的人士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谓的愚蠢的事情，然后就安排最后让他的这个 Brahmana 那个无知的那个儿子，那个幼稚的儿子，就出于冲动利用自己 Brahmana 的力量就去诅咒这样一个伟大的君王。而因为有这样的事件发生，最后可以引发能够帕尔克西德王见到舒帕德夫狗斯拉米，能够讲出这个圣典国家瓦坦。那也像这个要旨里说的是，尔朱呢也是同样的例子，最后让他历经整个潘道五兄弟历经那种磨难，用杜优旦给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磨难，最后就是引发了库鲁柴特战争。而在库鲁柴特战争之前，为了全世界世人的利益，能够让 Krishna 能够讲述出薄伽梵歌这一超然的这种典籍。所以整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全部都是 Krishna 为了更实现他更广泛的计划所安排的。但是纯粹的奉献者他不这么看，他不是说我自己做了一件在整个事情上来说是违反常理的事情，我把它当成是 Krishna 的安排，是 Krishna 安排我 不得不感到饿，不得不感到渴，而且我忍受不了。是亏神安排我，就是去找一位圣人，那个圣人他不理我，然后就是亏神安排我，当时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愤怒了，我觉得他冒犯我了，所以我就把那个死蛇就放到他的那个这个上面。不是的，纯粹的奉献者，尽管都是亏神安排的，但是他还是在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在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以后，他马上就会去反省，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在这个事情里头是不是我错误的理解了这位圣人啊，就是他也许是真正的在冥想，已经处在了那种出神的状态，他没有听到我。因为我们知道真正那个打坐冥想到了那种全神贯注状态的，周围的一切那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所以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念还是 Krishna Mantra， 实际上我今天早上在那念，一直就在看自己念的状态。当我能够听到比如埃克查克巴布在洗澡来回走动的声音，或者同时我也能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我知道我没有在全神贯注，没有在专注的念还是 Krishna Mantra。 因为有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当你真正专注的时候，周围的一切是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就只有圣灵的正道。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到，当那些个伟大的圣人，当他全神贯注在打坐冥想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出神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哪怕在物质世界里头人，当一个人出神的阅读一本书，出神的在电脑的程序，在那儿编电脑程序的时候，那时候你跟他讲话，他是不是理都不理你？他不是真的不要理你，是他真的进到那种状态当中去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那个圣人他真正的在出神打坐冥想出神的状态的时候，他完全有可能听不到帕尔可西的王对他的这种请求。所以帕尔可西的王，他当他做完这件事情不合常理的事情以后，是一种不愉快，引起自己不愉快，也可以整个这个事情去判断的话，站在对方角度，你也能够判断出是引起对方不愉快的情况，他马上就会反省自己。所以这个是我们奉献者要培养的一个美好的品质，就是说一旦事情发生，只要感到不愉快，或者是意识到也会引起别人不愉快的时候，应该马上就训练自己想，是不是我错了，是不是我去误解了别人，而不要总是想着我有道理啊，这个是他在委屈我呀，或者说是Krishna安排我，就这么控制不了就去做这件事情，把他理所当然化，而是应该马上就去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做错了，这样的话才能够不断的去提高自己。所以我觉得在这今天的这一节诗里头，能够让我们就是有很大很大启发的，就是这个两点啊，最重要的这一点就是奉献者要时时刻刻的要内省自己，内省哪怕是有的时候就是做出来的事情是让自己高兴的，都应该想想对方是不是会高兴，会不会让对方产生不高兴的感觉。因为我们不可能总是培养亏损意识，就是要最后把那个假我的东西给去掉，所以不要总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我们在物质世界里习惯性思维就是说，周围的人事物都是来让我高兴的，所以让我高兴的情况下，哎，一切都是顺利的，亏损呢也是存在的，而且也是美好的。但是只要让我不高兴了，那亏损呢到底还在不在啦，或者什么？可是作为奉献者的话，他甚至发生的事情的情况下，让自己高兴了，他都会去想想对方有没有高兴，是不是在让自己高兴的情况下，都对方都 不太高兴，或者说Krishna这件事情Krishna是不是真的高兴让我们去做，要去这么训练自己想自己。那当然更不要说当这种不令人不愉快的这种情景发生的时候，更要去想，特别是人和人之间在打交道，是不是我误解了对方。因为我们总是习惯的思维，对我的判断他就是这个样子，但实际上不一定是的，实际上真实的情况就像帕尔可西的王想，那个人是不是真的在出神， 他没理我，而我的判断是，就是因为他假装冥想，就是因为他不想这个迎接起身迎接我这个阶层比他低的查出亚阶层的人。
嗯，
而我们可以看到，一般的人经常都是这种负面的想法，马上就会想到是不是他就是故意要伤害我，他就是要对我不好或者是什么。但是在这里，帕瑞克新王为我们树立一个榜样，也就是说，应该马上就想到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做得欠妥当，整个这个事情我要承担什么责任，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那更深入的学习就是说，像帕瑞克西特王这样纯粹的奉献者，一切他所身上发生的事情都是亏是那安排的，亏是那要安排最后要圣典伯加瓦才能够讲述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没有说哇这事儿反正已经发生，一定是亏是那安排，让我一定是亏是那安排，我就感到愤怒，然后让我控制不了这个愤怒去做出一样事情，然后后来圣典伯加瓦才能讲述或者是通过，对啊，都不是这个样子，他还是把责任归咎到自己，是不是我做错了？这个是奉献者正确的心态，这是奉献者正确的心态。你不要管亏是那的计划后来是什么，他要教训谁谁谁，他要做什么什么事情，只要有一个不符合常理，甚至能够伤害到其他人的这种状态出现，马上就要想是不是我自身有什么不足，然后我做出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事情，应该怎么想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圣典伯加瓦他的课我们应该学习的内容。有什么问题？
嗯，就是在我们做奉爱服务的用途上，就是就像您讲的，一直不断的要反省自己有问题，反省自己有问题。那作为就是培养奉献者的意义，就是去能够有那种亏损的亏满，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一个新的人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引导他，让他能够知道，就是说这个是对他自己有好处的，而不是就是说他后来就变成觉得我有问题，我有问题，是不是就是一种好像麻醉一样的，就是一种自我催眠的似的，就是其实他
就慢慢产生负面的。
对对对对，
我就说实际上就是说，就像我昨天跟那个
孝
轩谈论的似的，就是说我们带人的这些个奉献者，实际上不要去总想着 OK 我去教你，你要理解这个概念，你要理解那个概念，而是要把自身做好，就是言传身教，这个身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怎么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讲课的比方说情况当中已经讲到了这样一个原则，那么年轻的奉献者听完了以后觉得哇对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道理，接下来自然发生的事情就是什么，他的眼睛一定就会看年长的奉献者遇到事情的时候是怎么做的。那如果当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有这样的情景的时候，如果你的表现你本身就是按照这个你所讲到的这个道理去做，直接就是不管是在年轻的奉献者面前或者是自己，就是去分析反省，哦刚才这件事情发生了，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我应该怎么样的去把它纠正过来，对方是怎么想的等等等等的话，那么那个年轻的奉献者，特别是跟我们一起生活的这些奉献者，当他看到你是这么样的为人的时候，他也就会潜移默化的就去学习去了，因为他潜移默化就是不知不觉的他就在学习。就像比方说苏玛蒂，比方跟着我们一起在生活，我们的一言一行实际上都在教他，有的时候我们嘴巴上在教他一些道理，但如果我们实际行为没有做的话，对他来说是没有用的，他不会往心里头去，他也不会去做，听完就过去了。但如果我们本身就是这么做，就是学会，因为本身我们带人的也是不纯粹的嘛，对不对？ 也是不够完美的，所以本身自己就在训练这个东西。但如果我们有意识的就是这样开始训练自己去思考问题，去处理问题的话，那年轻的奉献者在旁边看的，他就会看到，他感受到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东西，就会看到那个带自己的那个奉献者，他本身就是这么做的，他是这么讲的，他也这么做的，而他在这么做的过程当中，他是怀着喜悦的心在做，因为他是能同时能够察知到这个是对自己成长有好处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一个反省过程和处理过程是对自己的成长有好处，所以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这么样在做，那那个人他就会感到受到积极的影响。那如果本身这个人本身自己就是平常哦，就是我就是不好，对啊是不好，对我这人就不行了，再也不行了，没有任何积极向上也没有什么改进的东西的话，别人看见他太可怕了，这个样子那我不要反省了。所以本身我们你看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东西，因为这种反省，我自己个人的体会是，我在做这种反省的时候，当我每做一件事情做完以后，我的心就感到一种释放，一种安慰，哦，我尽管我先向他道歉了，或者我先妥协了，但是我的心里知道我又成长了一点点，因为我又战胜了自己一点点，因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自己，是自己，所以那个时候是一种喜悦的心。每天现在这样去察知自己的这种内心的负面的情绪和正面的情绪，很开心的，因为这是往里去了。我现在越来越能理解到经典里说的，就是说那个圣人是他是往内去寻找快乐。对，因为不安全的人，内心不安全的人，或者说没有成长，他才会不断的去往外去寻找别人，这个人有错了，那个人不好了，那个人怎么怎么着，然后从而感到自己好像还不错，相比较之下还不错。但实际上这种心理是什么？是内心没有那个真理，不安全的那种感觉。当你内心有了那个东西，你知道你比方说每天你奋斗的都是自己，比方念 Hare Krishna Mantra 每一圈都在跟自己在奋斗，这个句子念着又不对了，又注意力又拉向别人了，不拉回来，然后就突然听了几声特别清楚的 Hare Krishna Mantra 的时候，你为自己的这种成长你感到高兴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会发现特别自然的，你越来越少去注意别人的不足了，或者越来越能够忍受别人的不足了。那当然除非特别需要你去指导的人，你有一份责任，那出于责任的时候就会去告诉，但是别人不能接受你的，或者说你对他没有那个责任的，你都觉得越来越懒得去跟他指出来他有问题，真的是这种感觉，越来越不想去计较。比方说我和艾克沙格就这两天我们在谈我们遇到一些个处境，你如果从管理的角度完全可以去不断的去争斗，去要说明管理上这样是错的，这样是错的，但是我们两个人最近谈的内容就会，我自己在谈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有一种喜悦，我就感觉到当我跟他谈说我不太想谈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个在影响我的 Krishna 意识，当他也在跟我说无聊还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 Krishna 意识上的时候，我在我们在有这样的对话的时候，我自己本身心里头在察知到这个一个情况的时候，因为人要经常的把自己拉出来去看你所面对的处境，你讲的话，你的心情，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成长，因为他能够就是说把那种争论开始放下，而开始照顾自己内心的 Krishna 意识的时候，这个就是 Krishna 意识再增强的表现，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所以心里头怎么可能没有一种喜悦，为自己的一分一毫的这个东西又有了一点喜悦，所以这个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东西，它不会是那种哦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 不是的，不行，一定要认识的，不能说我天天就是对着那个镜子也好，或者是空气也好，明明自己就有各种各样的，我没有，我没有，我很好，我很好，这个是一种虚假的这种自我鼓励，这个是不是真实的。真正的成长是要看到自己的缺陷，然后时时反省自己，然后能够察觉到自己在每一个处境当中是不是又能够更好的处理了一点点，是不是又能够更好的处理了一点点，这个是正向的东西。而负面的东西是什么？是忽视自己的缺陷，然后去把眼睛看别人去，这个叫自我逃避。
反省自己，如果是诚实的话，我估计也每一个人都会发现自己身上有那么多缺陷和毛病。怎么可能同时在看到自己那么多缺陷和毛病的情况下，还是怀着足够的信心？
就继续往前走。对，是的。如果一个人真正的就是剖析自己，或者由别人剖析自己，
剖析
啊，
剖析就是像开刀一样打开来分析不同的部位的话，就会发现自己是那么的肮脏，那么的不足。对，是这个样子。那当然了，就是说自己不去做这个事情，由别人做，实际上是更痛苦。那如果能够自己做，就比由别人来做已经强多了，就是面对那个自己。但是呢，确实是有的时候容易要产生一种自卑的情绪，由于产生自卑的情绪，这个时候怎么能够让自己既不产生自卑，同时能够坚定的往下走下去，继续就不断的改善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很多人就会开始自卑，开始沮丧。那么，
所以现在的这所谓的心理学，他就不鼓励人家要
对现在的心理学呢，
就
为了让人避免这样一种自卑的情绪，一种沮丧的情绪出现，他就不鼓励人去真正的剖析自己的缺陷，而是有的时候要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假象告诉自己。我挺好，我这么好，我那么好，但实际上我发现，在培养窥视那意识的这个过程当中，奉献者他可以完全利用窥视那意识这门科学，能够战胜这样的一种沮丧。因为什么？当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剖析自己，认清自己有这么多的缺陷的时候，他明白了为什么窥视那意识的这门科学里说。我们是微不足道的一粒尘埃。这个时候他是发自内心的可以认识到自己真的不是一个控制者，不是一个挺不错的挺了不起的人物，而是一颗微不足道的尘埃。而窥视那的奉献者，当他认识到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尘埃的时候，他就会完全就是相信或者是认同了经典里所有的前辈的灵性导师、伟大的奉献者对 Krishna 的祈祷说，请你把我如一粒尘埃般放在你的莲花足旁，让我脱别于你。这个时候他等于是啪把自己完全放到了最低，必须有这个过程，奉献者必须有这个过程。
怎么保持信心？
那放，因为有窥视上的莲花足啊，
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个卡米之所以他把自己剖析完了，给他放到地上以后，他没信心了，是因为他没有窥视上的莲花足，他没连接。而奉献者，当你做完这个功课以后，把自己放到最地底下。放到窥视那的莲花足旁的时候，认识到自己的这个渺小的时候，这个时候诚心诚意的皈依就有了，因为窥视那的莲花足可以使我们得救。 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完美的人，就会相信这一点，这个信心就会有。
所以是相信 Krishna 的力量，但是对自己的情况很清楚。
对对，那 Krishna 的莲花族是什么？有他的这个脚丫子这个形象，瑞士大的莲花族，完美的柔软的莲花瓣一样的莲花族这个形象。但是莲花族也意味着所有前辈的灵性导师，所有伟大的奉献者，以及正在带我们的人，都是瑞士大的莲花族。不能说啊，莲花族，我天天脑子里就想着莲花瓣一样莲花族，其他人都把它一边待着去。不是的，莲花族除了 Krishna 的真正的具体的这个形象的莲花族以外，所有前辈的灵性导师都是他的莲花族，都在他的莲花族底下坐着，他们就会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当我们整个这个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这个功课，我自己这个功课是在澳大利亚完成的，当然我不能说完成了，是开始的，应该是开始做的这个东西，所以就有了这样。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意见？
你讲的太好，
对，或者是什么这个，对，贵是一切荣耀归于圣姑类。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
最困难的就是那个把自己放在那个莲花底下的那个过程的那个瞬间。其实当真正如果真把自个放到那个地方，发自内心的开始认识到的时候，突然就会发现天空好大哦，人死好多，就是那种感觉，而不是。就是你知道那个，我觉得巴尔萨塞拉平他太棒，他的讲的他有一句话就是说，啪啪的讲这条路很难，但是也很容易，就是说容易到就是什么十一什么多少秒的那个，他说
就是瞬间，
就是那个投靠的那个过程。
对，
所以真正就是那个投靠的过程。
对，当然这个是一个过程，不能说一个人一生当中 OK 我今天星期六我今天坐下来把自己剖析一遍最后全都认清楚了放在这儿，然后从此以后不要经过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为人的妄性是那么大，过一会儿过几天几个月又开始滋滋滋，又开始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所以这样的一个剖析的过程应该是连续不断的过程。所以这就像为什么像帕尔可西的吧，他每做完一件事情他开始内省，所以这个是连续不断的过程。对，那么投靠的过程也是连续不断的过程，因为信心是有的时候会增强，有的时候会减弱一些，有的时候增强会减弱一些，但这个是不断不断连续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嗯，
是吗？巴格巴塔，你可以加。